近日，一名北京武警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的相关组织。这名武警曾奉命抓捕访民和法轮功学员，后来发现这些中共当局眼中的坏人其实都是好人，却遭到残酷的迫害。他除了感到良心不安，也认识到中共的邪恶，于是声明三退。
已有9300多万人认清中共邪恶，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一切组织。一位北京武警近日声明退出中共，他以前在特警队工作，经常被派出去抓访民。
抓的那所谓那些犯人，如果从人的常理来说，他们并没有错，有的是得不到正义，他们只能选择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自己行动去维护自己权益。有送到精神病院的，有什么劳教的。
这位武警还抓过2名法轮功学员送去劳教，为此心里很不安。他认为修炼真善忍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因此痛恨中共利用国家机器镇压法轮功。
每个人的信仰不一样，你总不能说是把所有人的思维和信仰都按照你的规定去做去。明知道自己做这事儿做的错，但是你必须还能去做，所以说人内心的痛苦很难受的。
这名武警还提到，北京强拆民房，造成很多人无家可归，民怨四起。
前几天还发生一起呢，算是老太太住房子让推土机给推埋了，房价是12000多，你到退伍都拿那点钱，连个卫生间你都买不起。
中国人权民运资讯中心近日披露，北京一名武警中尉怀疑因揭露高层腐败而遇害。这名武警表示，对共产党不满的武警太多了。新唐人记者熊斌、李梅采访报道。
进入四月以来，中共对异议人士的打压仍然是高压状态。近期，浙江著名维权人士朱渔夫以及活动人士华春辉和魏强都未经审判而被警方处以劳动教养。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也被刑事拘留。评论人士认为，这显示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气候越来越紧张。
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消息，中国浙江维权人士朱渔夫未经审判被当局判劳教，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此之前，朱渔夫在网络上公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茉莉花革命。3月5号，他被刑事拘留，4月11号被正式批准逮捕。这是中国第5名因茉莉花运动被正式逮捕的人士。
共产党就是要搞他们，就是意见有所不同嘛。共产党太坏了，我们现在呢都是被他监控起来了，我家里门口都有民警在，我们也没办法。哎，我们只有申诉一下。反对他肯定要给你整死的。
58岁的朱渔夫因为支持民主活动，过去12年中有9年在监狱中度过。1999年被中共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另外，大陆活动人士华春辉和魏强也因为参与中国茉莉花集会，不久前已被警方处以劳动教养。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表示，当局把没有通过正常法律程序的劳动教养方式作为目前压制异己的手段，
采取劳动教养的方法来打压不同意见的人士，压制这个民怨。这种压制啊，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阶段呢，它可能还管点用。但是压制本身，判劳动教养关起来，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制造更多的民怨，早晚有一天呢，他会寻找自己的发泄的渠道。这个是啊，大家不想看到的。
此外，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消息说，长期被监视而又残废的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和她丈夫董继勤13号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成为中国茉莉花集会以来第一名被正式刑事拘留的维权律师。倪玉兰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被怀疑因为接办法轮功案件而惹怒中共。倪玉兰长期受到打压，以致双腿残疾。据统计，自2月中以来，中国先后就有6名维权律师被失踪和3名律师被监视居住。
我想中共在今后这段时间内会陆续的对这些人判刑，不仅仅是说中共在借着对茉莉花相关的人士进行镇压，现在实际上他已经把范围扩大到这个范围之外，这个做法开始逐渐向毛泽东时代回归。
程晓农认为，中共当局利用了市场化带来的经济上的收益，强化了政府的力量，并利用这些力量强化政治高压和迫害来巩固统治。他指出，这意味着今后中国的政治环境会更加恶劣，政治气候会更加紧张。新唐记者李静、李璐综合报道。
中共政协主席贾庆龄率团访澳，在4月10号抵达悉尼，受到当地多个团体的抗议。在中国受到严重迫害的法轮功团体表示，贾庆龄是被西班牙国家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起诉的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悉尼人不欢迎人权恶棍的到访。下面请看来自悉尼的报道。
这里是悉尼香格里拉酒店，以贾庆龄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这里举行活动，法轮功学员在此表达诉求。
贾庆龄是被西班牙国家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的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法轮功发言人表示，不欢迎人权恶棍的到访。
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个迫害人权的一个罪犯呢，在澳洲成了座上宾呢，其实对澳洲人民啊，还有澳洲这个国家并不好。而且我们今天也有很多在北京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嘛，那也来这里来参加这个抗议。
贾庆龄于1999年至2002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期间参与迫害，遭受酷刑、牢狱之苦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了各自经历。
我个人的直接的4次被捕，以及1年的劳教所里面的残酷迫害，那么直接责任人就是贾庆龄，因为他当时是北京市市长跟北京市的党委书记。警察呢也直接告诉我，因为我的事情呢已经被北京市最高领导人关注了，是因为他们的旨意，我才被从家里床上就抓起来。
包括中国自由民主党在内的多个悉尼民主团体也抗议中共团体的到访。
是希望中国就是从共产党这地方开始，他们下台以后呢，使中国变成自由民主的这个国家，就像这个其他国家一样。
新唐人记者凌云，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4月11日下午，中国基督徒民主党部分成员和纽约华人在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前举行紧急集会，抗议中共迫害基督徒、法轮功、艾未未等民主人士，并抗议中共利用护照迫害国人的卑劣手法。请看报道。
北京守望教会成员4月10号早晨到户外做礼拜，被中共当局打压，100多名信徒现场被抓被关押事件在海外引起关注。中国基督徒民主党主席施立伟在集会发言中抗议中共当局以涉及经济犯罪欲加之词来迫害艾未未，又将家庭教会的周日礼拜当作茉莉花集会一样的打压。
第一次对法轮功和地下教会的宗教信仰迫害，如执意把广大基督徒逼向中国政权的政治对立面，这很可能成为压垮独裁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施立伟指出，他们之所以到中领馆前抗议，是因为他们不能再继续沉默下去。华人周碧平还讲述了他于2009年五月据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延期护照被拒，导致他无法正常生活。新唐人记者张子纯，纽约报道。
在全世界正在关注被绑架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的同时，中共当局在4月10号抛出了2010年美国人权记录，海外学者如何解读这份报告？美国的人权事实与中共的报告有哪些出入？来听一听美国华人学者的分析。
回应美国国务院8号发表的2010年度世界人权报告，中共当局在4月10号也公布了2010年美国人权记录。美国南卡莱罗纳州管理学教授谢田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美国的世界人权报告揭示的是全世界的人权状况，包括中共治下的人权真相。
美国发表的是指的世界的人权报告，美国在改善自己的人权同时呢，要求其他国家也改善人权呢，我觉得这是对世界道德和正义的一个贡献。 我发现呢，中国这个报告呢，它不是世界性的，实际上是光骂美国的。这个显然是中共呢，气败坏，狗急跳墙。
作为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的学者，谢田介绍说，正因为美国的一些大公司提供的骨干光纤网络是全世界人民可以使用互联网，美国是国际上使用互联网最通行无阻的国家。对于中共指责美国限制互联网，他用自己家人的亲身经历来说明问题。
我的女儿回中国的时候呢，她马上就知道中国在封锁互联网，因为她上不了 Facebook， 她没办法跟她的朋友交流。是谁把中国的互联网变成那个局域网、国内网？
谢田表示，中共指责美国无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和事实不符。他以美国历史上为解放黑奴而爆发过战争，而现在占人口大多数的白人选举出了一位黑人总统为例，都说明了美国在用行动不断改善自己的人权。中共在报告中说，美国枪支泛滥，犯罪率高，公民的生命和人身安全没有保障。谢田指出，美国人很多拥有枪支，主要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不是犯罪。而美国的媒体独立，所以任何小的案件都会报道，这样给人的印象是犯罪多。但大陆当局是在媒体上封杀所有不同的声音，并以此基点指责美国。
这是胡说八道了。首先呢，美国人民的那个生命和财产权，这是美国宪法保障的最重要的权利。在美国呢，我们不会听说有什么任何一个人可以被警察或者被国家的武装力量悄悄地带走。那些能把良心犯不经审判就投放入监狱和那劳教所的呢，恰恰是中共自己。
谢田特别指出，中国社会人权犯罪的根源出自制度，而西方包括美国出现的则是个案，这是最大的区别，也是中共当局有意混淆的概念。
在美国人有什么犯罪的话啊，这个不是一个政府对民间的行为，都是个人行为。那中国实际上它这个人权犯罪呢，最大的人权犯罪现在对法轮功群体的整体的迫害，而这种犯罪呢，实际上还不是一个两个个体，算是个整个国家机构，整个的国家机器在明目张胆对个体的民众呢在犯罪。
谢田希望中国人能看透中共当局以政府形式散布的谎言，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新唐人记者赵新之、肖宇采访报道。
国际民意调查公司 GlobeScan 针对全球25个国家12000人进行自由市场经济是不是世界经济最理想模式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支持率高达 67%。学者专家指出，尽管中共当局坚持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中国已蜕变成为了共产权贵资本主义。
调查结果显示，25个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平均支持率为54%，对资本主义最为积极的是德国，支持率68%。这对产生于德国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支持率达67%，比前一年略有增加，自2005年以后，在5年内超过美国。巴西的支持率为67%，肯尼亚61%，菲律宾65%。这些新兴国家对资本主义体制表现出高度的信任，而美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支持率从2009年的 74% 减到2010年的 59%， 英国人的支持率为 55%， 西班牙 52%， 特别是法国的反资本主义情绪最高，支持率仅为 31%。 英国经济学家周报报道说，负债增加和产量减少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大后遗症，但对资本主义的信任危机可能会是更为严重的后遗症。外界分析指出，发达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以及政府庞大的财政赤字违背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全球金融危机正是由此造成的恶果。18世纪英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亚当·斯密被称为现代经济学鼻祖，他的著作《国富论》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
在这部著作中，亚当·斯密认为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是人性中最自然的一部分，一个人在自己的致富发财的同时，也在促进全社会的福利和进步，而经济进步、国富民肥的唯一办法就是尽量减少国家政权对私人经济活动的任何干涉，因为最好的经济活动都是由潜在和强大的市场机制来调节的。
苏联、东欧和中国都证实了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违背人性，因而彻底失败。中共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从濒临崩溃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但西方国家至今都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国际普遍认为中国是一党专政的共产权贵资本主义。
这些所谓的改革就是掏穷人的腰包制造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富起来的方法就是巧妙地供别人的产，能供别人产的条件就是他们掌握着不讲理的独裁政权。
在今年北京两会上，中共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高调重申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不搞私有化。
与此同时，中共又深知无论他们的权力看上去多么强大，骨子里却是十分脆弱的，因为它完全是建立在不间断的压迫之上，一旦压迫机器失灵，庞大的专制权力就会顷刻瓦解。
目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9300万。民意调查结果 67% 的中国人支持资本主义体制，再次证实随着退党大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唾弃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走向精神觉醒。新唐人记者李元汉、肖宇综合报道。
在中共政府的预算中，被踢爆有多数被认为不适宜公开的条目都隐藏在了其他支出中，凡是不好处理超标的费用都罗列其中，而所谓的维稳费呢，是不是也隐藏在其他项目里面呢？请看下面的报道。
近年中国的审计部门在审计中发现，其他支出的名目使用频繁，金额很大，尤其在基层政府的财政开支中更加严重。经济观察报10号报道，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的其他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非常高，有的在 30% 甚至 40%。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1号在相关报道中说，在如迷宫般的预算条目中，维稳等支出是如何做大膨胀。经济观察报从侧面回应了这个说法。经济观察报举出，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审计局在审计中发现，不好处理超标的费用都罗列在其他支出中。一位财政官员也说，支出能靠民生的早就靠了，有一些不便暴露的就放在其他支出。而今年财政部公布的预算报告估计，中共政府今年花在警备、国家安全、武装民兵、法庭与监狱等维稳费用相达6240亿人民币。
那2007年以后呢，他把它纳入了这个按照功能来分，是吧？作为了叫国家安全费用这么一大类。那么这其中主要包括像武警、公安、国安啊、还有那个检察院、法院，是吧？司法、行政、这个监狱、劳改、国家保密等这些人的这个花费和开支。但这里边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他这个开支啊，他只是按照这种功能发到这些人头上去了，这些人是不是在干什么事情他是不管的。
国外媒体分析指出，中国军事国防的实际支出其实远超过官方预算，因为必须纳入如进口武器等关键项目。但同样的，国内安全预算也没有包括所有的所谓秘密监控费用。
光北京这次两会就70万的这个红袖章，是吧？这些人的费用。另外的话，像这个镇压这个法轮功，是吧？当时来说，在2001年的时候，整个的国民收入的话，也就是2万多亿，是吧？那时候花了有1/4的这个钱，是吧？镇压广场上一天就要花200万，是吧？这个每年的话都花大量的金钱用在这个镇压人民的这个项目上。所以说这个政权，这个说明就是这个政权本身它跟人民是根本对立的，人们对它的不满，它就要采取各种方式进行镇压。
经济观察报的报道还举出，其他支出类目如此受地方政府青睐的原因有二：一是看不到具体支出用途，人大审议时好通过；二是预算法规定，年度中财政资金在科目间流转不需人大审批。如2009年被调查的湖南省浏阳市广电局长的奢侈消费清单中，足浴中心、餐厅包厢、西餐厅、水疗中心等都是通过其他支出列出来的。重庆市民李云生向自由亚洲电台说，在民主国家，选民对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有监督权，各种媒体也能对官员挪用公款进行有效监督，但目前在中国是党政官员自己监督自己。 新唐人记者李婷、周天综合报道。